如果说时间是不实在的，那你为什么这么重视时间的这种就是过午不食？因为过午不食本身已经假定了时间的法则吗？对不对？已经把时间神圣化了吗？答曰：龙树菩萨的回答是非常重要的。他说：我先已说世界名字法有，实非实法。我已经解释过了，时间是在世界西坛世间法里面的这种所谓语言文字里边存在的一种假名嘛。所以我说的是时间并非真实法，但是我没有否定它的缘起的假名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性啊。汝不应难，所以你不应该拿这个问题来为难我。意是毗尼中结界法。那么毗尼是什么呢？就是律藏 Vinaya 啊，这个也是律藏里边呢，就是一种这个戒律，是世界中时非第一时法相啊。这个是世界西塔里面的真实，不是第一西塔里面的真实。所以了解这个意思吧。换一句话说，诸位，过午不食，你再怎么样坚持，也还是在世界西坛这个层次的。如果你的心很清净，你来持午持得很清净，这会有助于你道心的成就的。但是反过来说，不持午就不能成就吗？不持午就不能开悟吗？不持午就不能成佛吗？当然不是。因为成佛不成佛是在你的心开悟不开悟，但是持午呢，它是一个世界西坛，是一个世界西坛。对于清净修行的人来讲，无我法相实不可得故。那么学佛的人对这种戒律所规定的这个时间呢，当他在持这个戒的时候呢，他是尊重这个戒律，尊重大众生活的公约，所以他在持这个戒律的时候，无我法相不可得，就是他并不是用一种我执我相来持这个戒的。亦为众人称呵故，亦欲复佛法十九存，定弟子礼法故。诸佛世界，诸佛世尊结诸戒，世中不应求。有何时？有何名字等？何者相应？何者不相应？何者是法如是相？何者是法不如是相？以是故，世事不应难。那么，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佛教徒啊，他要守这个戒律，特别是过午不食这一条戒律，是为什么呢？因为啊，如果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佛跟弟子们在灵鹫山修行，如果说每天这样的这个上千啊，甚至于上万的这个僧众啊，到城里面，到王舍城里面来托钵，就会引起这个社会的这个民众的这个批评，甚至于是不高兴，甚至于是呵斥你，哎呀，你不要常常来了，你怎么一天每天来打搅我们呢？好，你各位知道这意思吗？所以亦为众人称呵故，就是说为什么要制定这条戒律，就是在僧团里面大家经过一种交换意见，哎，觉得说我们还是一天出去托钵一次就好，有这么样的一个，而且你知道在僧团里面托钵都是大清早，那么大清早是什么？就是说你昨天如果有剩菜剩饭，昨天剩下的给我就好了，因为通常昨天剩下的都是把有的人就把它倒掉了嘛，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有关托钵啊、乞食啊这样的一种戒律啊，是不得已的。要考虑到社会大众的反应，所以亦为众人称呵故，亦欲复佛法十九存，这是很重要的。要令佛法久住世间，就要有世界西坛呐、啊。要令佛法久住世间，就需要有这样一种托钵的一个制度啊，有僧团的制度的存在啊。所以，亦欲复佛法十九存，定弟子礼法故。所以，大家僧团里面，大家要生活在一起。一定要有生活公约，大家要相互的约束。比如说常常有人出去托钵，前面那个人呢托有 拖到了不食物，后面那个没有。还有呢，男众长得比较帅的有，比较矮小的没有，女众啊看起来比较顺眼的有，这个看起来不顺眼的没有。所以后来呢，僧团里面常常这个佛教的僧团是最民主的，常常怎么集中公益，就是大家呢开生活检讨会，然后生活检讨会有人就提出来了，我们觉得这个我常常拖不到钵啊，他每次都站在我前面，而且他都食物都拿太多啊，那我都没有。后来大家想，那这样好了吧，已经有的人就不要再接受别人的供养，那这样后面人才会有机会啊。所以佛教的这个教团啊，所谓六合僧团，就是六种的这个和合的原则之下呢，是慢慢慢慢形成的。所以这个佛教这些戒律的形成啊，在印度当时的环境之下，它有它的一个所谓的因时因地制宜，而且是非常民主的这样一些特性。所以这里说呢，意欲呢复活法十九存呢，定弟子礼法，就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共同生活的规矩。再说呢，诸佛世尊结诸戒，世中不应求，就说而且呢，诸佛世尊只要他诞生在人间呢，他就会来跟这些僧团的大众呢来建立这些有关的戒律。所以这对这些戒律呢，我们作为一个佛弟子啊，不要在这个当中不应求，就是不要挑剔，不要故意去找麻烦，不要去找毛病啊，这个当中有哪一个戒律是真实的啦，有什么名字等等啦，什么跟法相应，什么法不相应啦，啊，怎么样是该这样啦，什么样不应该这样子啦，不要在这个上面去挑剔的。不要，就是说刚才我们讲说时间是假名嘛，那你现在就马上问说，那时间如果是假名，如果是不真实的，那为什么你这么重视这个吃饭的时间呢？那这个根本不是问题嘛，因为一个是地狱西谈，一个是世界西谈。好，我们对佛法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了解。问曰：若非时时，食药食衣，何以不言三摩耶而言迦罗？那么现在对方就又提了一个问题，说如果呢非时时是不对的，而且呢吃药也好穿衣服也好，都应该有它的一种这个时间的一种这个规范在那个地方，那佛教为什么不能够全部就讲假名的时间就好了，为什么还要承认这个迦罗时，也就是客观的时间，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手表上面的时间，或者是日就仪上面显现的时间，或者是太阳照射所显现的这种时间的这个区隔。答曰：此毗尼中说白衣不得闻，外道何由得闻而生邪见？这个第一个回答呢非常重要，就是说有关出家的这个戒律当中，毗尼就是这个 Vinaya， 我们刚刚讲过就是律藏，那律藏里面绝大多数的内容呢所规定的都是出家的这个戒律。为什么呢？因为律藏的这个结集啊，是由出家的这个僧团所结集的。那么在这个律藏里面，这个出家的这个原始的这个教团里边呢，就把当时教团里面所发生的很多的这个事情，以及这些事情发生之后怎么样协调，怎么样来产生一种大家的共识，由这个共识而产生一种生活的规范或者生活公约，有非常详细的记载。那因为呢这个涉及到这个出家僧团的一些很多的这个复杂的这个内容呢，那么在家人呢，因为你既然没有参与到出家的僧团里面去，恐怕你看到这很多的这个记载之后呢，哇，起了毁谤的心了，或者拿这个话题来炒作一番的，对这个出家的这个师父呢，这个展开一些这个不应该有的攻击了，啊，或者升起不恭敬的心了。那么为了避免这样的一种这个问题呢，所以基本上怎么呢？就是出家的戒律呢，在家众了，白衣就是在家众，在家众是不应该去过问的，在家众是不应该去看这个律藏的。那么现在有一个很矛盾的事情是什么呢？绝大多数虔诚的佛教徒，包括绝大多数虔诚的佛教学者呢，绝对不去看律藏，因为我们觉得要遵守那个这个佛教徒的这样的一个规范嘛。不过呢， 现在有很多研究佛教的非佛教徒对律藏很有兴趣，所以呢变成现在研究这个律藏呢反而是那些不是佛教徒，因为他没有这种道德的负担啊，没有这种道德感的这个压力呢，所以他们都在研究律藏，写了很多这个批评这个教团的事情，这是将来值得担心的。所以我就记得这个以前太虚大师就讲过，所谓白衣呢不得呢，这个阅读这个律藏啊，是指一般的在家信徒，对这个已经对正法，就是对佛法有正信的这个佛教的这个学者，或者是佛教的这些这个菩萨呢，在家菩萨呢，应该是允许这个阅读这个律藏的。这是以前太虚大师啊，他特别提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呢，因为像目前在澳洲啦，在美国啦，还有包括在台湾呢，的确现在像我呢，我到现在为止我还不敢去看律藏，怕犯了这个戒。但是反倒这好几个不学佛的这些学术界的朋友啊，哎，他们大谈律藏，我倒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哈。所以我现在提这个问题，倒不是鼓励大家，好，比如在家在座一些在家的这个菩萨说，哦，你去回去开始读律藏了，不是，我是说，如果你为了复教复法，那么你觉得有关这个律藏里面有产生一些这个不恰当的这个争论的时候呢，我觉得适当的了解，而且不是为了诽谤，不是为了这个挑剔呢，我倒觉得我们要重新思考这个太虚大师呢所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开示，我想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问题。那基本上我想在座的诸位啊，除非你觉得你自己已经呢、啊、自尽其意啊，已经呢、啊、觉得说自己不会起诽谤的心了，否则我建议你呢还是不应该看律藏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律藏里面的确是把当时，就是说你要了解原始佛教的当时的这个教团的一些真相的话呢，律藏写的最完整，因为他把所有这条戒律怎么产生，当时发生什么争论啊、哦，所有巨细靡遗的全部都写出来。你要知道呢，当时佛教教团的这个形成啊，它是三教九流，什么牛鬼蛇神都有的，就是说什么样的人，因为当时印度教育也不发达，什么样的迷信，什么样的这个坏习惯，什么都有，而且在教团当中，在僧团里边呢、啊，还产生很多错误的思想，最后是什么呢？哦，这个事情传到释迦牟尼佛那里去了，佛陀就借着大家机会说，最近我听说啊，有人怎么样怎么样讲，现在我告诉你，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哦，大家才恍然大悟说，哎，那这个不对，可是已经在教团里面流行一阵子了。啊，这个我就不要举例了啊，哎，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所以这些东西你今天如果说了，你心还是不是很清净，看到有一点什么事情哎看不顺眼了、啊、马上就要大发一番议论了、啊、那我建议你还是不要碰啊，因为你这一碰的话一定会造口业，造口业还不打紧了、啊、你心里面呢、啊、会起一些心结，这个呢别人就救不了你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尊重这个古大德所说的，也就是龙树菩萨在这里所讲，此毗尼中说白衣不得闻，就是在家中是不适合呢去看这个律藏的。那么现在呢，龙树菩萨他说呢，外道何有得闻而生邪见，所以外道根本不可能去了解这个佛教这个律藏的内容。不过在古代是这样子、啊、现在就不然了，现在因为藏经几乎是公开的，在美国很多很多这个图书馆，在欧洲澳洲很多图书馆，这个佛教的三藏经典都是公开的，这里面问题就会出来啊。所以但是在古时候是没有这个问题，于今通得闻，通皆得闻，故说三摩耶。那佛教一般的经典呢，就是经律论三藏嘛，那么经藏呢都是强调三摩耶，就是假名的时间，但是在律藏里面呢，因为涉及到大家日常的生活，所以比较强调客观的时间，就是卡拉。三摩耶者假名，令其不生邪见。又佛法中多说三摩耶，少说迦罗，就是说佛教里面对时间的认识呢，比较强调假名这一部分。那么只有在律藏里面呢，会用到所谓客观的时间的问题，啊，客观的时间这一部分。 少故不应难。所以因为佛教这一方面呢只是一个现实的一个需要嘛，那么用的比较少，所以不应该责难。略说如是，我闻一时五字别意境，就说我们前面把这五个重要的名词如是啦，我闻一时啊，就说这些呢我们做了一个这个别意，就是这个名词的一个个别的一个内容的说明。那么这里面呢有关这个时间的这个问题呢，我想我们就要重视呢这个中国的华严宗啊对这个时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了解。我们中国的这个华严宗啊，我们从这个法藏大师开始，我们就能看到这个有所谓的十玄门。十玄门就是说你要悟入这个法界缘起观的话呢，那么有十个你可以理解的这个路径，其中一门呢叫做十事格法义成门，这个就是完全在讲时间了。为什么呢？因为时间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十个角度来了解。第一呢，我们知道时间大概来讲有过去现在未来，可是过去也有过去的过去现在未来啊，现在也有现在的过去现在未来啊，未来也有未来的过去现在未来啊，这样就加起来叫九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然后呢，时间从它整体的延续性来说，它作为一个时间的整体呢，它又是一四，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再加上这个一个完整的时间叫做十四。那华严宗的这个十玄门呢就强调了十四格法，就是这个时间呢如果从这个十四的这个角度，也就是包括时间的整体性的十，再加上时间的这个过去的过去，过去的现在，过去的未来，再加上现在的过去，现在的现在，现在的未来，再加上未来的过去，未来的现在，未来的未来，那么这样加起来就十四啊格法。格法就是说它在我们的经验上面呢它是可以区隔的，它是可以区隔的，但是它一方面是可以区隔，一方面怎么呢？异成。什么叫异成呢？它是相反而相成的，它好像不一样，它是可以区隔的，但是在区隔的同时它是相辅相成的，它是有不可分割性的。为什么这样讲呢？请问过去，当我们讲到过去的时候，比如说昨天对我们今天来讲就是过去了，可是我是从过去来的，我是从昨天过来的，那你想想你回到昨天的情境的话，昨天就有昨天的昨天，还有昨天的今天，还有昨天的明天呢、啊。所以时间一定是在它的过去现在未来里面呢又分别的出现了过去现在未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要了解，你说过去是不是真的已经过去？有没有独立的过去？甚至我们要问，有没有独立的过去的过去？时间它是延续的，过去真的过去了吗？过去一定对现在对未来产生影响，它绝对是现在跟未来的一部分，它绝对是为现在跟未来提供了一个方向，甚至是提供了某一些基础。有没有人有办法跟自己的过去百分之百的切断关系呢？不可能。因为当你的心里面想要跟过去对立，想要跟过去斩断关系的时候，这个念头本身已经是在对过去做出反应了，已经是受到过去的牵制了。所以了解这意思吗？如果我们不了解时间的特性，我们生命中也许有一些我们不想回头的过去，有一些过去的经验是对我们是不好的，是我们一直努力要去逃避的。记住，你绝对没有办法逃避，因为它已经是你现在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晓得一件事情， 过去的生命里面如果有负面的经验，过去的生命里面如果有一些你不喜欢的，你还是要面对它。怎么样去面对它呢？就是重复，对不起，重建而不重复。什么叫做重建而不重复呢？就是说过去有一些经验是不好的，过去有一些这个人生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生命的这个方式是，也许是我现在不能肯定的，我不肯定的，但是我要重建，就是我要从那个当中我重建一个态度，我要重新建立一个态度去看待这样的一个过去的负面经验，这一部分是我可以重建的。我们不可能重新造一个过去，但是我们绝对可以重建我们对过去的态度。比如过去想到哎，我的邻居某一个人，哎，我心里面就很讨厌，就很恨，我现在可以改变我的态度，我可以换一个角度说，哎，那个人以前为什么对我们不好，他作为我们的邻居为什么常常找我们的麻烦，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啊，因为他没有学佛，因为他受的教育不够，因为他的环境不好，然后因为他的心胸狭窄，所以后来他们也出了很多状况了，很多的这个不如意的事情了。所以当我们的态度重建起来的时候呢，过去不再是负面的，反而因为过去这些负面经验而我们的升观的智慧开拓出来了，反而是我们这种这个升观的这样一个慈悲心呢开发出来了。那什么叫重复呢？就是你只要想到过去那个负面经验的那个负面的情绪马上跟着跑出来，然后又 repeat 一次，重新再过来一次，这叫重复。有智慧的人生，用般若来观照的人生呢，它是不断的重建而不是重复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时间哈，过去现在未来，甚至是过去的过去现在未来，现在的过去现在未来，未来的过去现在未来，它有连续性。但是这个连续性当中呢，我们不要让它盲目的轮回，盲目的重复，我们要不断的重建我们自己的态度，重建我们的智慧，然后让我们的整个生命怎么了，以现在为出发点，以现在为枢纽，然后让整个生命的品质就在当下不断不断的提升，不断不断的转化，这就是我们学佛的一个宗旨。为什么我们学佛特别重视，特别重视就是要把握当下，要活在当下，因为当下这念心一转，一念三千呐、啊。这一念三千包括十法界啊，这一念三千包括过去现在未来啊，这一念三千呢包括六道轮回啊，就在这一念之转。所以我们哈、啊，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想过去好不好，不重要，也不要担心将来的遭遇好或者不好，也不重要，最重要是当下这一刻，最重要是当下这一念。为什么？当下这一念心自己能做主，当下这一念心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当下这一念心能够做到如如不动，你整个生命的品质就在这当下这一刻转化。我们修行就要修当下这一念心啊，修行修行就是修我们的心呢、啊，修心怎么修？修当下这一念呢、啊？因为只有当下这一念，我们的心可以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在当下这一念做功夫，我们就抓到整个佛法的枢纽了。不过当下这一念怎么做功夫呢？就是要靠禅定呢、啊，靠六波罗蜜来支撑呢、啊。但是最核心的功夫是在当下这一念，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华严中讲到十事格法异成门呢、啊，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注意到时间的这个区隔的特性，但是同时要注意到时间的一个整体的延续性，整个生命就这样构成的。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一部分呢有这样的一个了解，对时间有这一部分的了解，一方面我们从十事格法来讲的话，它是假名的相对，彼是相因啊、哦，它有这个过去现在未来的一个相对性。但是另一方面说什么呢，在时间整个相对性的这个当中呢，当下也就是现在的现在这一念， 他是整个时事的总枢纽。所以我们更不管过去怎么样，抓住现在就好。我们只要抓住现在，像我们在这里共修，我们在这里这样研究这个般若经典的时候，我们当下正念心抓住了，你会发现当下正念心的清楚，它的清晰的力量，正念的力量，那种正定的力量，那种这个正知正见的这个力量呢，它会穿透到整个你的过去、现在、未来。你整个生命就在这一念，它不断不断的产生改变，不断不断的产生这个转化的力量。所以我们修行的法门很多啊，但是回到当下这一念呢来做功夫，这是最要紧的。那么我们呢，《大智度论》第一卷呢，就讨论到这里。我们真的是再一次感谢我们佛陀教基金会，我们简居士、林总干事哈，各位这个大菩萨呢，来成就这个共修的因缘。那么下一次我们要停两个星期的课啊，下一次也就是我们从第二卷呢开始呢，要谈的内容就会，这可以说是第一手资料，就是说我们就要讨论到呢佛陀的时代，尤其是佛经的结集，就是这个三藏十二部是怎么结集起来的，以及佛陀在最后的日子他的教诲是什么，以及佛陀灭度之后教团产生了怎么样的争论，怎么样的这种这个斗争。好的，也许有人对斗争有兴趣，但不，我们重点不是讲斗争，我们在讲这些斗争到最后怎么样，大家用佛法的这个佛所教导的这个智慧呢，来消弭这些斗争，然后把这个三藏经典结集起来。我想这是在第二卷里边呢，我们要花一些时间呢来跟大家谈的。那么我们平常对佛教的这个历史呢，也许有通过了很多的这个书本的这个叙述。那么《大智度论》的第二卷呢，它所呈现的是非常直接的，就是非常接近佛陀的时代的一些第一手资料。所以我想呢，这个我们到第二卷的时候呢，讲的这个方式呢，跟这个内容呢，跟第一卷呢又有所不同了。啊，这个我想我们到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再来继续的讨论。阿弥陀佛。